弟兄姊妹下午好，非常对不起，做 PowerPoint 的时候可能着急了一点，有一个没删掉没改过来的，所以今天讲的应该是婚姻中的法则第五个，是两个建议。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率领你自己的百姓，使我们可以走前边路程的时候有灯也有光，我们就知道你没有离弃我们。主，盼望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再次聚集的时候，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下格外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愿你赐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当中的第七章，第七章一直在讲有关淫乱的事情，就是哥林多教会发生了淫乱的事情。那么保罗就把它引申了一步，引申到了婚姻当中的一些法则。我们基督徒在讲这个两个建议之前呢，你好像觉得前面是法则，第一个法则，第二个法则，第三个法则，一直到第五个法则，实际我们今天讲的是两个建议。讲到两个建议的时候呢，和法则呢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了明白建议和法则之间的不同呢，我们可以先讲一点别的。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会有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就是本来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不关乎真理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把它给夸大成为真理上的事情，就小题大做，然后呢就闹出了很多的麻烦的。所以本来应该你酌情处理就可以了，这些事情不涉及到黑白对错基本真理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会把它夸大，就产生了一些纷争。或者相反的方向呢，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了基本真理的问题，我们却常常把这些问题呢给它忽略掉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些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在真理上造成了一种妥协。当我们在真理当中造成一种妥协的时候呢，那么真理呢它就显不出它的光芒来。那么主耶稣呢曾经批评过这种做法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3节到第25节，他曾经这样的批评过那些法利赛人。主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什么叫假冒伪善的呢？这里面强调两个事情，一个是假，一个是伪，就是都是假的，它的外边和里边是不一致的。好了，这里边就讲了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好了，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你说哎，他们做的应该很好啊，他们奉献的时候是要用天平去称的，不多不少，非常的严谨。主耶稣说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按十分之一奉献了，这是你们做的。然后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当然了奉献也是律法当中的要求，但是律法当中还有更重要的，说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就指出来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伪善的一个特点，他们不分轻重，他们不分轻重。而他这个不分轻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你却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边，而更重要的呢你却不去做。这里边不是在讲说你可以不奉献，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奉献呢是人可以看见外表的，对不对？但是讲到了公义和怜悯信实呢，这是内心的。一个薄荷、茴香、芹菜全都献上的人，他不一定是个公义的人，他也不一定是个怜悯的人，也不一定是个信实的人。但是如果一个有公义、有怜悯、有信实的人呢，他一定不会在奉献上来亏欠神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外边一个里边的事情。然后24节就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 因为他们是教法师嘛，他们是教导以色列百姓律法的，他就说你们是领路的嘛，说你们是瞎眼睛的，领路的眼睛应该最明亮的，但是他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为什么呢？因为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我们都知道萌虫啊，萌虫是很小的，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咽下去的，而骆驼呢，你吞不下去，你必须把它拿出来的。也就是说，萌虫呢，指到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骆驼呢，指的是很大的事情。为什么说他们瞎眼呢？他们把骆驼吞下去了，然后有个萌虫，哎呦，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吃啊，把它拿出来。所以他们路走反了。然后第25节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假冒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这里就指到了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外表，而不注重里面，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在里边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有时候会犯这个错误的，我们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像骆驼一样，我们把它吞下去，哇，憋得半死，我们也把它吞下去。憋得半死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真理上妥协。哎，有个萌虫呢，哎呀，我们教会里面打了一年，就是因为一个萌虫会产生这种问题的。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这样讲说，一本书上这样写，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玛利亚没结婚，受圣灵感孕，她就怀了孕。这个问题呢，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你接受和不接受呢，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呢，对于这种超自然的事情呢，接受的能力呢不一样。如果你是接受能力比较强，你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没问题。如果你不承认呢，你觉得说，哎，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我不能接受，也没问题，这不影响你的救恩。这就是个骆驼，我们不能把它吞下去。但是写这本书的人很有名，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是院长，你也不能把它吞下去，他是骆驼，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你不要说你不顺服啊，你一点不谦卑啊，不要这样讲话，因为这是个骆驼，必须把它拿出来，要搞清楚。因为耶稣基督是否是童贞女怀孕所生，这涉及到了我们的救恩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结婚之后所生的，那他和你我就都是一样子的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用的，他不能够救人，那么他的复活也就成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骆驼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圣经的权威必须得到维护，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科学用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就否定了圣经的权威所告诉我们的，这是确实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当施洗约翰看到了这位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在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施洗约翰在这位为这位基督来做见证。牛羊的血就是以色列人早期他们用牛和羊所献的血的，这不能够除人的罪的。但是当那个献祭的人他凭着他的信心所献的祭的时候，那么这个牛或者这个羊他所代表的这位神所预备的羔羊才能够真正为人除去罪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耶稣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个骆驼，我们不能够轻容易的我们就把它，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子了，不可以，必须要把它拿出来搞清楚。同样我们也不要把萌虫的事情怎么样 拿出来，大家吵吵吵翻天，吵了半天的，因为那不关乎真理的事情。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现在回到讲到了说保罗的两个建议，建议和原则有什么不同？原则就是你可以去做，必须要去做，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法则。什么是建立建议呢？建议就是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么建议呢，就是告诉你哪个好，哪个更好。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两个建议呢，是一个好一个更好的问题，不是一个犯罪一个不犯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清楚了这个之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是有带有强迫性的一个原则，而是一个建议而已。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两个建议是怎么样的建议。第一个是给父母的建议，是在36节到第38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前面我们讲的是什么？讲到了守童身，对不对？说我要守童身，我不嫁，我谁也不嫁，我就要守着童身不结婚，专心服侍主。讲到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36节就讲了说，如果有一个人以为待他的儿女呢不合宜。什么叫不合宜呢？他本来有个很好的美好的愿望在自己的女儿的身上，觉得说我女儿以后要服侍神，我不要把她嫁出去，我要让她从小我要培养她专心爱主，长大之后她可以专心地去服侍主。她爸爸有这样的美好的愿望，但是呢儿女过了年岁，事又当行，她就可以随意办理。怎么呢？随着这个孩子一步一步长大的时候呢，问题发生了改变。这女孩子说我要结婚，或许说她在教会当中遇到了喜欢她的男孩子，她也很喜欢这个男孩子，男孩子也很喜欢她，说俩人我们结婚吧，事又当行，又到了结婚的年纪。这个爸爸就面临了一个难处，怎么办呢？如果让他们结婚吧，似乎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违背誓言的感觉，不让他们结婚吧，这个又有一点不合道理。尽管他在这个孩子身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愿望，他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希望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呢发生矛盾了，怎么办？爸爸的美好的愿望和女儿自己所选择的婚姻呢出现了矛盾，应该怎么办？保罗在这里就说随意办理。什么叫随意办理呢？就结婚嘛。然后说不算有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祝福的，结婚不是犯罪。所以你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就让他们结婚就好了嘛。所以一个人的前程不是强迫来的。然后我们接下去再看37节，倘若人心里坚定，就说这个女孩子啊，不但爸爸对她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这些不得已的事情发生，她也没有说我去我喜欢这个男孩子，也没有说哪个男孩子向她求婚，就是没有这种意愿，她心里坚定，怎么样，我要守童贞，我爸爸对我这样美好的旨意，没有不得已的事情一定要接的，然后并且由得自己做主，爸爸也这个女儿也愿意说爸爸我听你的，把自己结婚与否的这个权柄交给了爸爸，并且愿意顺服爸爸这样的权柄，说你就做主吧。然后这个父亲呢，这个美好的愿望呢他没有改变，他心里非常的坚定，我女儿不出嫁的。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就不出嫁就不出嫁嘛。前面讲到说有不得已的事情一定要出嫁，随意出嫁没问题，不是犯罪，结婚不是犯罪。好了，如果说这个女儿心里坚定我就要独身，那个爸爸说我也希望我女儿能专心，说那不专这也好，不结婚也好。然后接下来看38章，说这样看来叫自己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是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好 和更好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属灵不属灵的问题。保罗这里并没有说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哦，他讲的是什么？是好和更好。他不是说结婚你就不太属灵了，他不结婚这才是属灵的，所以他不是这样讲，而是好和更好的问题。我们再说一遍，是好和更好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建议，不是黑白分明的犯罪与不犯罪的问题。所以他给父母呢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以前的时候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一个女老师，姊妹老师，她大概有50多岁吧，快到60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她是一个单身的姊妹，她讲课讲的也好，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听她讲课，所以很有个人魅力的。这个老师非常有个人的魅力，所以呢，那些姊妹的同学啊，我们有很多姊妹的同学就特别羡慕这个老师。最后他们说什么呢？当初不结婚对了。然后这些姊妹就开始羡慕说：“哎呀，你说当初我不结婚好了，你说现在你说嫁了个丈夫，哎呀，也不支持我服侍。你说我不结婚，我现在多好，也可以像这老师一样专心服侍。”所以他们就开始特别特别羡慕这老师，那么言语之间呢，就讲出这些事情来了。然后甚至于怎么样呢？劝那些没结婚的同学姊妹，他说：“别结婚，你看这老师多好，你看我们，哎呀，我又得上班，回来又得做饭，然后洗衣服、拖地板。你看我刚刷完碗，我就来上课了。如果你像这老师多好啊！”最后你都知道什么样吗？最后这老师上课的时候，不得不做一个特别的声明。说同学们，我在这里宣布一下，我没有单身的恩赐。那我为什么到今天还没结婚呢？因为我没找到合适的。你看我们人常常会犯这种错误，我们觉得说好像哇，这真要属灵呢，这不是，这是好和更好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这是好和更好的问题。前面也讲到了，如果我们有家庭，那我们就在家庭里好好服侍，服侍丈夫，服侍妻子，服侍孩子了，服侍父母啊，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专心，我要专心服侍，我不结婚也是好嘛。但是我们人往往喜欢造成这种矛盾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原则，不明白这个建议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结婚呢，就非常的羡慕那些没结婚的，以至于对生活产生了很多的抱怨。那些没结婚的就觉得说，我比你们属灵多了，你看你们不如我，看到了。所以这里边我们说它是个建议，建议的意思就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呢，这里边是给他父亲的哈。实际很早之前的各个社会当中呢，都存在这个问题的，就是孩子，不单单我们中国人，孩子的这个婚姻呢，都是由父母来决定的，或者说父母要参与的。只是那个时候呢，中国和这个希伯来人很像的，是什么？是父亲参与的比较多，而今天呢，可能是妈妈参与的比较多。后边我们会讲到参与还是不参与呢？父母必须参与，后边我们会讲。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和这个父亲是一样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子也好，对我们的女儿也好，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认识主，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重生，他们能够得救，并且在主里边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并且在主里边来教养儿女，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边合一，在主里边能够恩爱，在主里边能够幸福。但是这是我们的愿望，这是我们的愿望，这个愿望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儿女的属灵的状况，而不是盲目的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我的孩子一定要找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要基督徒的，要属灵的，怎么怎么样子的。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父母，我的孩子一定要嫁给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的孩子却不是基督徒。上次 Porsche 弟兄来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这是犯罪。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硬生生的要给他找一个基督徒，这是父母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的父母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让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另外一个姊妹因着娶了他这个不信主的儿子或者女儿而违背了圣经当中的原则，这父母本身也是犯罪的。所以我们是在帮助另外一个弟兄姊妹怎么样，在违背圣经的原则。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不但要清楚我们儿女的这种光景，尽管我们有很美好的愿望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个光景，孩子所处的光景，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最根本的事情我们要清楚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设立的，圣洁的婚姻是神所喜悦并且祝福的，无论夫妻双方是不是基督徒，他都有祝福在当中的。前面讲到了圣洁的婚姻当中可以产生洁净的后代，对不对？圣洁的婚姻可以保证我们不去犯淫乱的罪。但是呢，由于我们父母或者对孩子不了解，属灵的光景不了解，或者我们对婚姻的意义不了解，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强迫的事情。比如这个父母不行，你谁都不能嫁，你必须老老实实专心服侍主，最后可以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的。中世纪的时候讲到了那些教会里边的黑暗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不能结婚吗？他们就和会堂里边服侍的那些姊妹怎么样发生淫乱，或者说一个姊妹本来要专心服侍主，爸爸说不行你赶紧结婚，老大不小了谁养你，赶紧结婚，最后怎么样，以至于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就被这个父亲打破了。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可以强迫我们的儿女在不顾这个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婚姻的意义，也不顾我们儿女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强迫的一厢情愿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来对付这桩婚姻，最后结果一定不好的，这样的婚姻也不讨神喜悦的。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儿是不是非常的敬虔，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儿是不是敬虔的哈，没有说，只是说这个事儿刚做，有男孩子喜欢她，她也喜欢这男孩子，觉得非常喜欢结婚，那你就结婚没问题，说我不结婚一定不结婚，好，那你就不结婚，这不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但是这里边也不是告诉我们父母可以放任儿女的婚姻大事，儿女的婚姻父母必须参与。我们这里有一些年轻人啊， Young man, young person, when you are making a boyfriend or a girlfriend, your parents must be involved. It's biblical. Must be involved.你不可以排除父母在外，父母也不可以放弃这样的权柄，这是基督徒的父母从神面前所领受并且要承担的责任。即便孩子不是基督徒你也要参与，但是不是控制，不是操纵，不是的，不是那种包办的，这是对一个基督徒父母的一个智慧的考验。你必须参与到 你的儿女的婚姻当中。我说这个婚姻当中不是他们结婚之后，而是他们做男女朋友之前，甚至于他们还没有男女朋友之前，你就要参与在其中，你要教导儿女。对于儿子，你要告诉他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圣经当中有太多的经文了告诉我们，男孩子你要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是好的，女孩子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好的，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应该告诉在我们的儿女还没有进到这个阶段当中就应该告诉我们儿女，教导我们儿女的。如果他已经有了男朋友女朋友，也是必须要在当中告诉他的，因为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他们不成熟，他们对婚姻没有概念，他们所注重的是外表，高矮胖瘦，有钱没钱，或者是家里有没有地位。不，圣经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品格，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不是和金钱，不是和名誉，不是和地位，不是和漂亮合一，而是和一个活生生的人，灵魂和肉体。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什么是圣经里边所看重的，要把这圣经的智慧告诉我们的孩子，教导给我们的孩子。所以儿女的婚姻，父母儿女在建立婚姻之前的这段时间，父母必须要介入，但是你又不可以包办，你又不可以控制。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个独生的儿子，我们讲到属灵的事情，我们讲到独生的儿子，尽管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一个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的婚姻亚伯拉罕完全没有介入的，因为以实玛利很早就走了，十几岁他就离开他，没有见面，而且是神允许亚伯拉罕将他赶走的，和他妈妈下嫁。那么我们看他的个独一的儿子以撒，在整个的以撒他娶亲找对象这个过程当中，和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亚伯拉罕完全包办的，找来他的仆人说，好，你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在那边给我儿子找一个媳妇来，不可以找别的地方的，两个条件，第一个不可以找别的地方的，一定是我本族本家的，第二个一定让他愿意来的，而不是让我儿子回去的。好像他完全包办的，那个老管家去呢，就发现了一个美丽漂亮勤劳的，神就给他预备这样一个太太利百加，他就娶回来了。娶回来以撒从远处一看就很喜欢，两人幸福的生活了一辈子。以撒是圣经当中极少的只有一个太太的人，但是我们却看到亚伯拉罕是不是包办呢？确切的说，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是神在为以撒包办了这桩婚姻，是神亚伯拉罕在祷告，以撒把这件事权柄交给了父亲，而父亲把这件事仰望给神，神就在他老仆人前边为他预备了他的太太利百加。他的父亲是没有什么话讲，这里边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在商量你要个什么样的太太呀，多高啊，家里有没有嫁妆啊，没有，完全包办。好了，当讲到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以扫，二儿子叫雅各。同样将大儿子娶媳妇怎么样，根本就没有听他爸爸妈妈的，随便娶了两个媳妇，后来又随便娶了两个媳妇。我们看他这两个媳妇给家庭带来了什么，创世纪第26章第35节这样来评价他这大儿子以扫娶的两个外邦人的媳妇，说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看到了，问题就出现了。甚至于后边虽然利百加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点私心在里边，但是确实反映出来这两个儿媳妇和利百加和公公婆婆之间的问题。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就是他大儿子所娶的这两个太太，说连性命都厌烦了。他说这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媳妇啊，哇， 要我气死我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带来很多的问题。然后这是他第一个儿子，他没有介入他儿子的娶妻。那第二个儿子呢？第二个儿子他只给他二儿子一个建议，这是雅各，说你要去你舅舅家里边去，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你要跑到你舅舅家里，在你舅舅的女儿当中你选一个吧。这个时候同样雅各在他舅舅那边娶妻生子的过程当中呢，以撒呢也没有完全的介入，他娶到他就凭着自己的心意娶到了两个太太，把他舅舅的两个女儿娶到了手。娶到了手之后，因为生孩子的缘故，他又把他舅舅给这两个女儿每个人给了一个侍女仆人，也娶来做妾。我们看到后边，我们看到雅各虽然有12个儿子，虽然还有一些女儿，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的混乱。好，我们讲到了说雅各，那雅各的12个儿子呢，我们看到雅各根本就没有参与到他12个儿子的婚姻状况当中，所以后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到后边的时候，他的家庭他的儿子都乱七八糟的。所以父母，你必须介入到你的儿女的婚姻当中，因为这是你在神那里边所领受的责任，为你的儿女所要负上的责任。当他们在交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介入，必须要介入，否则你就失职。所以再强调一遍，我们当中的年轻的孩子，女孩子男孩子，你留心听， When you are making a boyfriend or a girlfriend, your parents' advices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Your parents must be involved. 你不可以回家说，妈妈我要结婚，不可以。你说，爸爸他是我男朋友，不可以。女孩子再跟你讲一遍，如果哪个男孩子跟你说 Oh, I love you，你怎么回答他？你说 I love you too? No. 你的 answer 永远是一个， Always the one answer, see my dad. OK? 你不可以私下就定了终身了，为啥？我喜欢。哦，你爸爸不喜欢，因为你爸爸看透他不是个好人。所以这是考验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困难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有自己有儿子有女儿还没有出嫁还没有结婚的，你好好追求吧，否则都会影响到儿女的婚姻的幸福。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做反了。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子的，中国父母呢是这样子的，孩子搞对象结婚谈恋爱他不介入，最后结婚了之后呢，哇，什么都管，你看这媳妇啊，哎呀，又不管孩子，又不孝敬公婆，哇，又不这个父母来管了，你早去做什么了？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你儿子建议？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保护你自己的女儿？弟兄，我自己有女儿，你必须要保护你自己的女儿，你必须要教导她。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够放弃这个责任，否则你会在上帝面前要担这个责任的。当他们结婚之后，他们二人成为一体，父母就不要再介入了，因为他们你的意见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于太太来说，丈夫的意见最重要，对于丈夫来说，太太的意见是最重要，你的意见就不再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的， 如果他们到了婚姻里边之后，我们再想介入的话，这会很难的，会也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那些不是违背有关违背律法的真理的这样的事情，你做父亲的就酌情处理就好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所有做父亲的哈，我们的弟兄啊，你都要成为一个智慧人，否则你处理不来的。箴言书给年轻人，箴言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慎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所以 young person, it's for you, 这节经文是给你说的。这里边这个爸爸说怎么说， My son, do not forget my teaching。 你有没有听你爸爸的 teaching？ 你有没有听你妈妈的 teaching？因为你爸爸妈妈给你的 teaching 可以 length of days and years of life and peace they will add to you， 你爸爸所教你的，你妈妈所教你的会给你带来幸福。这里边我们留心年轻人，记住这个 commandments， 你是你们不喜欢的，你们不喜欢爸爸妈妈 teaching you， you like to say no，But they will add to you the days, the years of life and the peace. Don't be a fool. 我们看第二个建议，保罗的建议，讲到了婚约和自由。当我们讲到婚约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约束，对不对？好像你跟人签了合同一样，你不能变。另外讲到的是自由，我们通常把这两个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对立的，实际一点都不对立。三十九节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丈夫还活着，这个妻子呢，是属于他的，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婚约。然后呢，所以妻子是被约束的，她被婚姻当中的一切的责任和权利你要约束的，你不能够突破这一点的。你说我再跟别人结婚不可以的，重婚罪的。你说我再找个男人我和他同居不可以的。你说我再找个女人做我一个情人不可以的。这个婚约都是排斥这一切的。好了，然后讲说那丈夫死了呢，妻子就可以自由了，就从那个婚约当中自由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姊妹。怎么样呢？你就可以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所以当真正的寡妇她的丈夫去世了，这样的人，这样的姊妹呢，你可以 feel free， 你就可以自由的可以再嫁。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够嫁给外邦人。按照前边我们所讲的婚姻当中的再婚的原则，你只能够嫁到，那是原则哈，你只能嫁给基督徒。原则就是你必须的。你说哎呀我看他挺好的，我把他变成基督徒然后我再嫁他，不可以。基督徒不是你变的。我们通常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年轻人觉得说，甚至于就是说再婚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男孩子，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想办法了。我爸爸妈妈不干呢，你不是基督徒啊。男孩子说怎么才能是基督徒？你得来教会。好，你去教会。我说但是每周去也不好，我们教会下周吃饭。哦，吃饭来。所以这男孩子慢慢来到教会，也交到朋友，很开心的。他不是要成为基督徒，他不是要认识上帝，他不是要认罪，不是要悔改，他只是为了喜欢你，为了有一天能跟你结婚，他来到教会。然后就说不行啊，你光来教会不行，我爸爸妈妈说了你得受洗啊。受洗怎么受洗？说就是下池里洗一下。哦，那我也洗。于是他也洗。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开始跟爸爸妈妈谈价钱了。你看她是基督徒了吗？我们现在结婚可以了吧？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可能会想说，你说她也受洗了，也来聚会，也来参加祷告会，也来参加查经班，但是很明显她不是基督徒，但是人家这事都做了，那就结婚吧。结婚了之后就原形毕露了，哪里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想啊，嫁给主里面的人，是你不单要有你自己的确信，也要你有你牧者的意见参与在当中。不是你觉得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基督徒，但是你要清楚一点，一方面你要清楚你自己的灵性光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清楚你要找的是谁，必须要清楚这一点。那么讲到了说被约束，这里面讲的不是年轻人，讲的是一个寡妇，她可以随意再嫁，所以呢你可以嫁，这不是犯罪。再提醒一次，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并且是神所祝福的，结婚不是犯罪。然后呢讲说，然而按我的意见，所以他开始提他的建议了，说若长守节更有福气，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嫁人是好的，没问题的，不是犯罪的，只是嫁在主里的就好。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够不结婚，专心的去服侍主，保罗说这更有福气。尽管保罗在这里我们看他是在表达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后边马上他讲了一句，他说我想，我也想自己是被圣灵感动了才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保罗没结婚的，他是把婚姻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对照来看，把这个婚姻当中的关系提高到了更高层的一步。他在以弗所书曾经告诉我们，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婚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可以在婚姻当中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的。所以神在婚姻当中有他极其美好的旨意。这个寡妇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曾经有婚姻的，后来又失去了婚姻，而这种是不必不得已的，因为丈夫死了，进到这个婚姻，进到婚姻又出来这个婚姻，他应该对罪人的婚姻当中是有很具体的了解的。罪人的婚姻都是不完美的，而他能够借着不完美这样的婚姻而去反过来去看基督对教会的爱的时候，这是保罗属灵光景的一个极高的境界所讲出的话。若长守节更有福气，这是他与神的交往与经历当中讲出这样的话。他说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为什么？因为他太爱神了。为什么他这么样爱神？因为他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太多神的爱。所以这里讲到了我们通常觉得说婚姻是一个约束，没错，婚姻是个约束，但是呢这个约束却是使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得以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必须以不犯罪不得罪神作为基础。如果我们自由可以犯罪得罪神的话，那叫最终的自由。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婚约与自由的时候，是婚约可以保证自由，当有这个婚约的时候，可以约束我们每一个做丈夫每一个做妻子里边的那个恶，约束住我们里边那个贪心，约束住我们里边那个色心，色心。所以婚约是好的。几十年前有一种说法，甚至于这种说法讲到今天，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他把婚姻当作一种坟墓。为什么呢？一旦进入到这个婚约当中，好像我就不自由了，言外之意就我不能够自由的去做婚姻之外的事情。我们今天看就是说我不能够再犯罪了，以前的时候我有三个女朋友，现在不行了，只能有一个，所以这是坟墓啊，我不自由了。 但是恰恰是这婚姻可以保证我们，可以约束我们不去犯罪。当然今天人已经太发达了，太文明了，以至于婚约都不能够约束人的心，有很多在婚内都出轨的，对不对？这是罪恶。保罗说在这里讲到说最好不结婚是更有福气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在宣扬说那种拒绝婚姻的那种啊，不是，保罗绝对不是拒绝婚姻的那一种，因为我们有根据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是保罗，同样保罗，神借着保罗向我们所说的。他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这里边的时候，前书第七章讲的，他不是说反对寡妇嫁人，他主张这个独身，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自立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为什么？因为在以弗所教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些年轻的寡妇，他们为了贪图，因为寡妇是教会来供养的，他们为了贪恋教会供养他，因为他们怎么样，又懒又馋，他们好吃懒做，他就不去结婚，因为他一结婚了教会就不供养他了。但是这些人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因为他年轻又是寡妇，他们禁止不住诱惑，就发生了很多淫乱的事情，他年轻嘛。然后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嫁人，然后怎么样呢，生儿养女，自立家务，不要因为你犯了淫乱的罪而使仇敌有辱骂你的把柄。一方面你说你是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又在犯着淫乱的罪，所以仇敌就有可攻破可辱骂的这样的借口。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结婚吧。所以保罗并不是一个鼓励大家单身主义者，他不是的。保罗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是可以酌情处理的，不是说哎，我丈夫去世了，我甚至于说我们的太太去世了，我不结婚我就比你们属灵，不是的。结婚不是罪，结婚不是罪，也不是说哎呀呀，你看他又结婚了，哟，我接受不了。以后我们慢慢，我们这一代人有的就会慢慢就会有人死去，我们慢慢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大家呢能够想起这节经文，结婚不是罪的。但是呢，如果能够守素安常，如果能够常在主里来守节，这是更有福气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是有自由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什么叫明白律法的人说？就是基督徒。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律法是给活人的，他死了就死了，没有用处了。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被这个婚姻的律法所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丈夫就不能够再管她。所以丈夫活着的时候，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们是自由的，这个寡妇，对于这个寡妇来说，她是自由的，不是强迫的。你不能结婚，或者你一定要结婚。早期有很多的地方呢，甚至于是教会有这样子的，就是你失婚了之后，丈夫死了之后，你不可以再婚，那被人认为是不圣洁。所以呢，这里至少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婚姻当中必须有我们主的介入，主的参与，否则罪人的婚姻怎么样，一定会出问题的。要嫁人就嫁基督徒， 我们以后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广告词，要嫁就嫁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呢，这里边也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婚姻当成一个偶像，我们觉得好像婚姻，哇，这个婚姻我没有不行，不一定的。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寡妇她是曾经进到婚姻当中，并且在婚姻当中她经历了罪人的婚姻是怎样的婚姻，现在失去了这个婚姻是这样子的，她应该不是一个在把婚姻当作偶像的一个人，她应该明白这婚姻当中原来是基督在维持这段婚姻。如果我们不能够足够的认识基督的爱，在婚姻当中我们对自己就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方才我们讲到了犹大，哎，雅各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叫犹大。犹大呢，有一天呢，他的太太死了，哇，他很难过，他很难过，然后为他的太太哀哭。他有固定的时间的，这个哀哭的日子过了之后，犹大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去找妓女，看到了，婚姻，结婚不是犯罪，婚姻可以保护我们不犯淫乱的罪，我们不要把婚姻当作一种束缚，婚约不是束缚，婚约是可以保证我们能够享受神在婚姻当中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快乐和祝福，而不得罪神，这叫婚约。那我们为什么总喜欢从这以为这个婚约是一个束缚呢？因为我们要享受那最终之乐，我们要跳出这个婚约而做婚姻当中的一切的事情，这是得罪神。所以说婚约可以使我们自由，可以使我们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当中成为自由，他不是要束缚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边保罗也给用他与神同行的经历告诉人，给一个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守住安常，如果可能的话常常在神面前守节，这是更有福的。但是这不是强迫的，我们再讲一样，这不是强迫的。圣经当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人，罗马书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她叫亚拿，有个女先知她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年纪很大了，从做童女到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也就是说她结婚之后七年她丈夫就死了，就开始寡居，现在已经84岁了。我想他们那时候结婚跟我们也差不多，20几岁结婚，甚至于可能10几岁结婚的，七年，但是现在已经84岁了。有的甚至有的那些一些抄一本，甚至于说寡居了84年，就是说她的丈夫已经死了84年了。但是这个亚拿没有再婚，她并不离开圣殿。他就在圣殿里边做两件事情，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他就没有再婚，而是怎么样守住安常，而是在那里怎么样专心服侍主。后来我们看到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个孩子是谁？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就是神的儿子。在他之前有一个，也有一个老先知， 西面见到耶稣之后怎么说？神啊，我不想，我不要活了，我已经足够大了，我现在已经放心了。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救主，你可现在可以让我死了。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他有没有福？有福，因为他在死之前，84岁死之前，他竟然见到了救主。保罗说，如果能够守术安藏，如果能够藏在神面前守节，那是更有福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是他的一个建议。所以当我们不结婚，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结婚也不要觉得好像我犯罪了一样，不是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只要嫁给主内的弟兄就好。所以弟兄姊妹，再讲一遍，结婚不是犯罪，但是婚姻呢，也不能够因此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前一种，我们前面讲过，前面有一种女孩怎么说？我不嫁人，这一辈子不嫁人，我要专心服侍主，我要专心祷告，专心服侍主，我不结婚。这样的女孩子我们都见过，这样男孩子我们也见过，最后我们看他们一个一个的都结婚了，也非常的幸福。同样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中年失去了配偶的，他们没有再结婚，他们专心在教会里边服侍，来传扬福音。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我们也看过。结婚的我们也看过，甚至于我们也看到过一些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他们专心服侍主，他们专心服侍教会，一心一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结婚也好，失婚再婚也好，或者说我要守童身也好，都不是犯罪，但这都不是人生最终极的意义。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第30节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要调动所有的万有，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要这些基督徒得好处，得益处。神把你把我从罪人当中招出来，他要调动天上地下一切的东西，目的是为了一个，要让我们得到益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招我们来，他要调动万有做成一件事情，使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就像我们能够像他儿子的模样，有他儿子生命的光辉。他要做成这件事情。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神要荣耀我们，神要把他的荣耀加给我们，他要调动万，他把我们呼召来了，他又调动万有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他儿子的模样，可以进到他儿子的荣耀当中。这是神终极的目的，这是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终极的目的，也是神造人的目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给了亚当，给了夏娃。神所要的就是要人能够活出他荣耀的形象。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无论我们是已婚的，或者是失去配偶的，或者我立志要守童身服侍主的，或者年轻要进入婚姻的，你不用别人告诉你，你都知道你应当如何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在婚姻当中或者婚姻之外，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荣耀主，这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无论我们在哪个光景当中， 都可以把神儿子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一定明白什么是骆驼，他一定明白什么是萌宠。他在骆驼的事上，他会坚定不移，他会毫不妥协，丝毫不让。在萌宠的事情上边，他会包容，他会忍耐。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但要明白这些原则，我们不但要明白这些保罗所说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做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做一个认识他儿子的人。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查到一节经文送给大家，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婚姻，使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有你的儿子那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独生爱子的荣耀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不要让我们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上面我们争论不休，让我们来专心的仰望你。无论我们处在哪一个阶段，都求你真理的大光来光照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你告诉我们当行在正道当中。特别为当中的年轻的孩子们祷告，求你救这些孩子们，我们同心的合一的来求你救这些孩子们，救他们脱离这个世代的诱惑和引诱，救他们脱离少年人一切的私欲和情欲，使他们能够行走在义人的当中，建立他们的婚姻，保守他们的婚姻，使他们不管在婚姻当中或者不在婚姻当中都能够荣耀你。也为我们在座的父母来祷告，我们愚昧，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求智慧，使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祝福的管道。求你怜悯我们，愿有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为我们儿女所该担的责任我们可以交账，你也可以夸奖我们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也求你将这祝福赐给教会，让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能有你的话语，能有你圣灵的工作，能有你荣耀的作为的彰显，就是一个一个的灵魂被你所得着，被你所拯救。愿你在教会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也愿教会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